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开始今天早晨的信息分享以前，我里面有一点的负担，想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关于主的受死与复活。因为今天是基督教所谓的复活节，有许多教会都在今天早晨过复活节。我也深信在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姊妹，你会接到在你的手机讯息里面发主耶稣的受难日，所以呢在这一周星期五也有教会在过受难日，然后呢在今天早晨就过复活节。所以在开始以前，我里面有一点的负担，想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12章38节。马太福音12章38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是我们主自己说的话。我们的主他以约拿作为比喻，他是一位比约拿更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约拿跑到外邦去传福音，外邦的人相信了。为什么？因为在约拿身上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在鱼腹里三日三夜。我们的主说，你们要看神迹吗？没有什么神迹再给你们看的，但是有一个神迹，就是人子也要像约拿一样，他要在地里多久啊？三日三夜。有没有基督徒不知道耶稣为我们钉死埋葬在地里三日三夜从死里复活的？有没有基督徒说我不知道的？有没有？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死以后埋葬了三日三夜又从死里复活。那更不要讲是牧师或者传道人，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在地里多久啊？三日三夜。有没有人说是三天两夜的？有没有在座有没有弟兄姊妹说三天两夜？没有啊。我请问一下，今天基督教在过受难日是星期几？弟兄姊妹，星期几啊？星期五，对不对？会不会数学来算一下？星期五一个晚上，星期六一个晚上，然后呢？哪来三夜啊？弟兄姊妹，你再算一遍：星期五一个晚上，星期六一个晚上，几夜？三天两夜。那耶稣说谎，耶稣说三日三夜，我们再过三天两夜，我们向全世界证明耶稣说谎。明明三天两夜，耶稣说他三日三夜。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的见证。教会每一年在过三天两夜耶稣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教会在做什么？不是讲三天三夜吗？我们口里不是告诉人说耶稣在地里三日三夜吗？那我们怎么会做一件三天两夜的事情呢？弟兄姊妹，你们想过啊？很多教会在那里做的不知道是什么见证呢？他向全世界宣告什么呢？耶稣说谎。主耶稣明明说人子也要像约拿一样在鱼腹里三日。哎呀，你们不敢想了。哎呀，那太可怕了。主耶稣讲的话你我都没有把握了，变得。你知道基督教的遗传多可怕？遗传到一个地步，大家都知道三日三夜，却可以过三天两夜，昧着良心啊！ 还要继续去做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呢，弟兄姊妹？不可思议吧？你说不知道吗？刚才已经讲了，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三天三夜啊。那都知道怎么会过了三天两夜啊？要不要悔改啊，弟兄姊妹？这么简单的真理摆在面前的我们还不肯悔改，那什么样的真理才肯悔改啊？好，那为什么今天会过成三天两夜？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被钉死的第二天是什么？安息日，对不对？好，我要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一年有几个星期天？52个，对不对？那有几个主日啊？52个。有几个星期六？一年呢？52个。那有几个安息日啊？几个？59个。哎，你说奇怪，安息日怎么会59个呢？弟兄姊妹啊，你知道犹太人一年不是52个安息日嘞？不错，我们今天52个星期六，但是犹太人不是只有52个安息日，他们有59个。那你说那7个哪来的？哎，我们看一下圣经，我们今天要把这件事情弄，这个真理弄清楚，免得弟兄姊妹你跟人家讲是三天三夜，人家说那第二天明明安息日，你答不上来，结果呢你讲了也白讲。弟兄姊妹，请把今天这个真理带回去，将来你可以帮助许多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们不要再做假见证了，你们不要再这样做了。好，我们看一看为什么是59个安息日。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23章，利未记第23章第一节，耶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华守的安息日。好，那这个是星期六第七天的安息日，对不对？那是52个。好，我们看看在节期里面还有安息日。第四节，耶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这个圣会就是安息日哈。第五节，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活祭献给耶华7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请问一下，在这个节期里面有几个安息日了？第一天是安息日，第七天呢也是安息日。好，这里已经有2个了，对不对？除了52个以外，这里已经又多了2个了。我们再看第15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要将新数祭献给耶华。这个第50天就是五旬节。那在五旬节呢，第21节说，当这日就是五旬节，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几个了？第3个安息日，对不对？五旬节那一天也是安息日，这是第3个。好了，第23节，耶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7月初1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吹角节，也是安息日，对不对？第几个了？第4个安息日。好，第26节，耶华晓谕摩西说，7月初10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所以这是第5个安息日。从什么时候开始守呢？第32节，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 从这月初九日的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请问他们安息日从什么时候开始守啊？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从晚上到次日的晚上，对不对？好了，这里已经有五个安息日了，是52个周间的安息日，对不对？之外的。好，我们再看祝棚节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请问祝棚节有几个安息日？两个，是不是七个？节期里有七个，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啊，犹太人的安息日一年有几个？有几个安息日？能不能大声的告诉我几个？59个，不是52个。你不要以为哦，52个主日那就是五。那安息日也59个。好了，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个节期的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啊？除酵节，对不对？正月14号是什么节？逾越节。逾越节的黄昏，宰杀逾越羊羔以后，太阳下山那一天，太阳一下山是什么呢？安息日，从晚上到晚上，对不对？所以当太阳除这个逾越节，太阳一下山以后就是除酵节，对吗？除酵节第一天要守安息日，对不对？那我要请问弟兄姊妹啊，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哪一天呢？正是逾越节，对不对？哎，我看你们没有反应，我都有点害怕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好了，好不好？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19章。约翰福音第19章，OK， 先看18章39节。这个比拉多对他们说啊，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哦，那一天是什么节啊？逾越节，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被释放？没有，他被钉十字架。19章31节。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因为次日是什么日啊？安息日。我要请问一下，次日的安息日是节期的安息日还是每一周的安息日？哪一个？因为太阳一下山以后就是除酵节，请问除酵节那天是不是安息日？是安息日，是节期的安息日。所以约翰怎么说？是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因为是节期的安息日，是那安息日。如果是一般的安息日，他何必说那安息日呢？你现在明白了吗？老约翰特别告诉我们，是那安息日，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是因为逾越节太阳一下山就是除酵节，在节期里面的第一天，除酵节第一天是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着是节期的那安息日，所以他们求比拉多打断强盗的腿。所以你晓得，当节期的安息日过了以后，接着呢， 接着是星期五晚上，就是周每一周的安息日，连的两个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等到星期六晚上了，天也黑了，那谁还到坟墓去告耶稣呢？所以到星期天早晨，那些妇女们带着香膏去告耶稣，耶稣复活了。所以经过了两个安息日，再加上星期六的晚上，请问几个晚上了？星期四一个晚上，星期五一个晚上，星期六一个晚上，是不是三天三夜啊？因为为什么基督教会读成是星期五晚上，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只知道安息日只有52个，他们不知道有59个啊。我们在这里曾经讲过，这个有人来问孔子的学生说，一年有几季，对不对？啊，还记得这故事吗？弟兄姊妹，一年有几季啊？是三季还是四季啊？你碰到一个只知道三季的，你跟他变死了也没有用啊，他只知道三季嘛，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今天知不知道安息日有几个安息日啊？有59个，那就没有难处了嘛。如果你只知道52个安息日，你跟他变死了也没有用。他说第二天明明安息日，那怎么不是星期五呢？你肯定是星期五。你说那有59个安息日的话，还有可能是星期五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受难日应该星期几啊？星期几啊？星期四晚上，对不对？那这样星期四就对了，就三天三夜啊。耶稣有没有讲错？主耶稣没有讲错，那是谁错了？是我们学艺不精嘛，圣经没读好，结果我们还做了一个反见证，弄个星期五晚上受难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中国人的农历年大年夜是星期几晚上啊？有没有人晓得啊？有没有固定？没有固定。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农历年，对不对？你知不知道犹太人他们也是有犹太历的？哎，犹太历你去读圣经啊，他们一天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一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晚上到晚上，对不对？一周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安息日结束那个晚上开始，对不对？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星期六第七天的晚上开始，这是一个礼拜的开始。所以今天礼拜天是七日的第一日，不是最后一天啊。不要以为礼拜天最后一天，你看看你家的月历，礼拜天总是摆在第一个。七日的第一日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一个礼拜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星期天开始。弟兄姊妹，那你知不知道犹太人一个月是什么时候开始啊？你不要觉得我在这里很无聊的跟大家谈论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请问一个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不是按着月历哦。你知道神告诉犹太人，当一个月结束，太阳当这个月亮都没有以后，你知不知道一个月当中将近有一天到两天看不到月亮？你晚上回去试试看，你就守着月亮看，一个月是不是大概有一个晚上到两个晚上你看不到月亮？那你知道这个他们这个月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有两个见证人，他们要跑到东边的山上，在那里看，仔细在那里看月亮什么时候出来，有没有像眉毛那样月亮浅浅的弯弯的一枚这个弦月显出来。当他们看到以后，要两个见证人同时看到有那个月亮显出来以后，他们就跑跑跑跑到城墙门口大声喊，告诉城门上的人说，那么现在可以吹角了，这个月开始了。你知道他们一个月开始从什么时候吗？是从看到月亮开始。所以逾越节那天一定是正月十四，正月十五除孝节一定是月圆。为什么我们这个看这个一讲到以色列人这个逾越节一定有满月血红的月亮，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总是这个月亮都是满月都是血红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看月亮的嘛，从那一天开始是初一，然后初十五一定满月，那初十五就是这里所说的正月十五日，明白吗？这个是他们对于一个月开始的算法，根据于两个见证人要跑到山头去看，哦，今天没有看到月亮，没有出来，那就不是了。所以每一个月一定有两个人在那里看，看到以后跑去报告，然后大祭司叫他们上来上来，他们就跑到这个就进了城就上去报告大祭司他们所看到的。所以他们到了正月十五准不准呢？他们的正月十五真准，一定是一轮明月，要不然就一轮血月，肯定的。因为他们的每一个月开始啊，不是按照日历来翻，而不是，他们是看月亮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那请问月圆的时候是星期几啊？没有人晓得，对不对？就像中国人过年一样，大年夜你知不知道是哪一天呢？可能星期一，也可能星期三，也可能星期五，每一年都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啊？那我要请问一下弟兄姊妹啊，逾越节是哪一天呢？不错，是犹太人的正月十四，那是我们农历的我们国历的几月几号啊？有没有人晓得？当然就没有人晓得了，不知道是哪一天嘛，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星期一？有没有可能弟兄姊妹？有可能，对不对？弟兄姊妹给我一点回应了，要不然我自己讲的有点心虚了。弟兄姊妹，是不是有可能星期一啊？有可能，对不对？好，主耶稣星期一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那一年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星期一，正月十四号正好碰星期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第二天不是安息日，问题来了，第二天早上妇女都去告耶稣了，有没有可能？有啊，问题大不大，弟兄姊妹？如果是星期二呢？第二天也不是安息日，也不用打断强盗的腿，要打断是安息日不错，但是隔了这个节期的安息日以后，他们就去告耶稣了。耶稣会不会在地里三日三夜啊？不会嘛，顶多两夜好不好？是不是啊？就是礼拜一晚上好。第二天因为安息日，太阳一下山以后安息日，他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然后到了这个星期二、星期一晚上的安息日，星期二晚上因为天黑，他们也不去告耶稣。但是请问星期三早晨他们去不去啊？就去了，那就没有三天两，就没有三天三夜了，就三天两夜了。你明白这意思吗？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年，一定要在星期四晚上，一定要星期四是逾越节，所以才有可能三天三夜，对不对？早一年耶稣被钉死，弟兄姊妹就没有三天三夜了；晚一年被钉死，也没有三天三夜。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年，一定要刚刚好。逾越节是星期四，就好像在旧约预言，这位基督一定要降生在哪里啊？伯利恒，对不对？降生在耶路撒冷行不行啊，弟兄姊妹？啊，降生在耶路撒冷，他还是不是基督啊？就没有应验了嘛？没有应验，他就不是基督。那请问，耶稣能不能三天两夜啊？可不可以？不可以哎，他一定要三天三夜啊。那么早一年耶稣被钉十字架不可以，晚一年钉十字架可不可以？也不可以。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要刚刚好，两个安息日连在一起，才满足了三日三夜。当妇女在一早去告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三日三夜。神为了要这样的精密计算呢、这样精密的安排，让这位神的儿子啊，大家绝对不会认错，他降生一定在伯利恒，他一定是童女所生，要满足这许许多多条件，而且一定要在地里三日三夜，连死的时间都不能早一年晚一年，算得这么准，结果被我们很无所谓的啊，那就三天两夜好了。哦，弟兄姊妹啊， 你我真是小看神在整个这个应许里面、预言里面所安排的了。主耶稣自己说，约拿在地里三日三夜，人子也要在地里怎样？三日三夜。有没有错？没有错。谁错了？我们错了。我们只知道有52个安息日，不知道有59个安息日。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一些牧师可以带着教会，全教会一起过星期五的这个受难日啊。你说他不知道主耶稣在地里三日三夜吗？他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过呢？知道什么还能够过三天两夜呢？难道耶稣说谎？这是今天很大的难处。主没有说谎，是我们错了。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去跟别人过星期五的受难日啊！感谢主，我相信在这里的教会，没有这个过基督教传统的什么受难日又复活节，我相信没有，因为主没有这样的吩咐，主只吩咐我们，要在这里擘饼纪念他的死，感谢主，所以我也盼望把这样的一个真理，正好在这几天当中，我也接到了许多的信息，我看十分难过。问题如果是一般弟兄姊妹剖着就算了，问题是我接到的是教会的长老，还有这个牧师发的这个，我一看怎么带领聚会的都不明白这个真理。这个就差得太远了，所以在今天早晨开始分享信息以前，我里面有一些的负担，想要把这个真理先交通给弟兄姊妹，请弟兄姊妹以后不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被人家带错了路。你现在晓得说哦，一年有59个安息日，你也可以帮助其他弟兄姊妹，希望他们在真理上面不至于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好，那么我们开始在今天早晨要分享的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么今天我们在讲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这个成为圣洁的标准是什么？你我今天要成为圣洁，怎样是主所要的那个圣洁？另外一方面，合乎主用，主在什么地方用？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合乎主用都去好好的传福音，还是在教会里面当执事，还是我们很会在教会里面服侍，来合乎主用，让主在教会里面用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合乎主用？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看，神究竟要我们成为一般什么样的人，把自己预备好了，他要在什么地方来用我们，我们才是一般合乎主用的人，而不是你讲也不是我讲。我们回到圣经里来看一看，在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里特别提到，因为在大而可畏之日，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神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神审判全地的以前，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他们那里去。这位先知以利亚他要做一件事，就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神来到地上要咒诅遍地。这个是在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 然后我们再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自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要将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好了。我们知道在新约开始的时候，因着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年老没有儿子，当撒加利亚他去圣殿里面这个进他祭司职分的时候，那么有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说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将要给他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那么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就像马拉基所说的，先知马拉基所说的，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这些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什么呢？何用的百姓。这是新约的开始，从马拉基，先知马拉基的预言，一直到施洗约翰的出生，这当中啊隔了多少年呢？在这个当中隔了将近430年。我们知道从马拉基一直到马太福音中间隔了400年，神没有借着先知再向他的百姓说话。等天使再向撒加利亚说话的时候，又经过了30年，施洗约翰才出来尽他的职事，在约旦河那里给人施洗。就在这400多年当中，神没有对以色列人说任何话。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来70年以后，回来的这一班人经过了许多年，他们都没有着手在那里重新恢复盖造圣殿，所以神借着先知哈该告诉以色列百姓，叫他们还有这个民间的领袖，要他们积极的起来盖造圣殿，因为神应许他们将来神要使他们以色列国要复兴，并且安舒的日子就要来到。所以哈该的信息就是鼓励百姓要盖造圣殿。这个是在大利乌王的第二年，公元前520年的时候，先知哈该所说的预言。那么我们知道在被掳归回以后有3个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马拉基，先知马拉基。这3个先知所预言的究竟是什么呢？撒加利亚所预言的就是讲到圣殿怎样的重建，然后呢耶路撒冷怎样的得到复兴，并且神的子民会得着洁净，还有就是弥赛亚他要怎样的来临。大概撒加利亚所预言的无外乎是这一些，并且我们知道最有名的撒加利亚的预言，他也预言到我们的主这位弥赛亚要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并且他也同时预言，他说那个好牧人将要被杀，这个是撒加利亚的预言。那么马拉基在预言什么呢？ 在第五世纪末的时候，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是以色列百姓的光景。那个时候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回来了，圣殿已经盖造好了，但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的道德却是败坏的，他们已经远离了神了，才回来没有几年呢，他们已经远离神了，他们应当在贡献奉献给神的，他们十分之一他们已经也都忽略了，并且也不再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先知起来告诉百姓，神的百姓说，你们应当要重新的恢复与神所立的约，你们要坚守律法。但是这些百姓他们的心已经偏离转向了。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借着先知马拉基告诉以色列人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他还要再打发以利亚来。以利亚来做什么呢？如果百姓的光景都非常的正常，都非常的好，那就不需要先知了。先知来就是要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呢，叫那些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路。你我就知道，原来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归回没有几年，圣殿盖造好了，以色列人呢，他们在生活和见证上已经一塌糊涂了，已经失败了，已经偏离了，已经远离神了。这就是当时的光景。神究竟在以色列人身上所要得着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卷就告诉我们，新约的起头是什么？根据于神与亚伯拉罕和大卫所立的约。我们在这里一再交通过，福音的根据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听见福音的，而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并且我们要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马太福音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福音的由来乃是根据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与亚伯拉罕立什么约呢？神应许亚伯拉罕，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你为业。我们说过，神应许亚伯拉罕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就是国度，那就是百姓、君王和产业。这个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也是应许给你我的。你我知不知道我们福音所得的福究竟是什么？我们一再的在这里交通，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那里讲到，我们这些外邦人得以在基督，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是借着福音做什么呢？得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你知道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一起一同来做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所以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子孙，我们才能够有份于神与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神的应许，外邦人有没有？神与亚伯拉罕的应许，不要说外邦人没有份，就是以实玛利都没有份，是不是啊，弟兄姊妹？那你我今天怎么能够有份于神与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呢？哦，那是因为神应许要把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福给谁呀？给那位应许所生的，是不是啊？圣经给我们看见，唯有应许所生的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所以以实玛利是从血气生的，不能。那谁能呢？哦，以撒，因为以撒是预表应许。为什么应许呢？因为撒拉年纪老迈，他不可能生育了，生育已经断绝，不可能生育。但是神应许告诉亚伯拉罕说，明年此时你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神叫一个不能够生育的老妇人生育，就像叫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以利沙伯施洗约翰的母亲生育一样，不可能。所以你知道以利沙伯也不相信他的妻子能够生育吗？神使一个不可能生育的老妇人生育，这叫做从应许所生。弟兄姊妹啊， 童女可不可能怀孕啊？可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哦，有童女怀孕啊，童女不可能怀孕的，就像撒拉不可能怀孕一样的。如果是神应许的话，哦，那他就是从应许所生的。所以以撒是预表应许所生的，那个真实从应许所生的是谁呀？童女所生的，那就是主耶稣。所以真实能够承受神与亚伯拉罕那个应许的约的是谁呀？主耶稣。只有他是那从应许所生的。好，所以你我要有份于神与亚伯拉罕的应许，你我都要是从亚伯拉罕应许子孙所生的，对不对？你我今天是从谁得生命啊，弟兄姊妹？从基督啊。我们不是从基督得生命吗？我们既然是从基督得生命，那我们就是从他所生，我们与他同有一个生命，就好像雅各是不是以撒所生呢？是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这些外邦人借着福音要和这些神的选民同为后嗣，别人家分家产关你我什么事啊？除非你我是他的后嗣，那分家产我们有份。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谁有份呢？一定要是亚伯拉罕应许所生的子孙，他的后裔嘛。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所得的福，外邦人所得的福是什么福啊？我们听见的福音就是，现在我们这些原来是做客旅做寄居的，我们这些外邦人与神的诸约是无份的，与基督无关的，现在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不再做客旅，不再做外国人了，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有什么好处？你告诉我，我与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我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有什么好处？同盟应许，神把应许给基督的都成为给你我的了。神在基督以外没有应许，也没有祝福，你有了基督就有一切，感谢神。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儿子他出外出远门，结果呢老父亲要临终以前立了遗嘱，然后死掉了。这个儿子就匆匆忙忙赶回到家里面，到了都回到家以后，他们家的老仆人就起来念这个遗嘱。这个遗嘱是什么呢？这个父亲的遗嘱很简单，我将我所有的产业都给我们全家的这个管家，这个老仆人，我儿子呢只能够在我的产业当中选一样。哇，儿子一听，我父亲这个病重了，头脑不清了，怎么把产业都给这个老仆人？那不是给我，这我只能选一样。旁边律师就在他耳边讲了一句话，这儿子就开心了。儿子说，我选一样，我选管家。这儿子怎么知道父亲产业这么多，哪里的东一点西一点，他怎么去点啊？所以父亲的产业谁最清楚啊？管家嘛。他父亲统统给管家，管家开心啊。哎呀，他这我老主人都是给我的，一笔一笔全部把它记下来，记得清清楚楚的。儿子也聪明，儿子不是在父亲的产业中选一样，他说我就选管家。有了管家有一切。弟兄姊妹啊，神把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都居住在基督耶稣里，你我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是不是？好像不是啊。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一切，因为神已经把一切的应许的福都给了应许的子孙，现在你我有了应许的子孙就有了一切。在应许的子孙基督以外，神没有应许也没有赐福。你我千万不要胡思乱想，神还赐给我们一个什么上天堂的。你去读一读圣经，神有没有应许亚伯拉罕上天堂？没有啊。你我自己不要乱应许吗？神把应许的福都给了他的儿子，那现在我们呢？感谢神，神把什么给我们呢？弟兄姊妹，管家。 是不是啊？你要不要管家，弟兄姊妹？你我是那个儿子，选不选管家？还是选那个金子比较好，那个瓶子比较值钱？你选哪一样？你我当然选基督，有基督就有一切嘛。你我怎么会去胡思乱想，去想别的呢？当然是选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把基督给你我，就是把一切的福都给了你我。你我有了基督，有了一切。所以整本福音所有的福都集中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那一位承受应许的子孙。如果你我不知道福音的福，神是叫我们这些外邦人同为后嗣，一同来同盟应许，那么你的福音一定是错的。不管谁告诉你今天有这个福音那个救法，弟兄姊妹不要相信。就像礼拜五人家带你去过什么受难日，千万别去。你我需要有根据，看见原来神应许的福是什么呢？国度从他而出，君王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那块地要赐给他们为业。保罗告诉我们那块地是什么呢？神应许亚伯兰和他后裔的就是承受这世界，因为将来神要把这个世界赐给我们做产业。感谢神，神也预言那位做君王的要从他而出，所以那位大卫的子孙已经来到了，他就是我们的基督耶稣。君王没有问题，将来的世界神有能力把它重新恢复也没有问题。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神对亚伯兰说，你的子孙要寄居在别人地上400年，之后我要把他们从那地带领出来，要带出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埋了430年的那一天，神就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要进迦南做什么呢？建立国度。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在大卫的时代，神短期的应许就应验了，国度是从亚伯兰而立。你看这些都是亚伯兰的子孙呢、啊、君王呢，那君王也是从他而出嘛，大卫做王了，又不是外邦人做王，大卫做王了。那个地呢，哦，从伯拉大河到埃及河，哦，神的应许在那个时候已经应验了，结果到了所罗门拜了偶像。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读列王记知道，君王出问题，百姓也出问题，唯有一样不出问题的就是土地，土地没出问题。结果呢，神允不允许百姓继续住在那个土地上啊？不允许，地就把他们吐出去了，叫他们被掳了70年呢。神界的外邦人成为他们管教的帐，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拜偶像。经过70年回来以后，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病就得医治了，再也不拜了。但是他们还是不遵守神的话，因为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对他们说，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可以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神不是对他们说，只要在逾越节晚上你们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就可以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没有啊。神也没有说，只要你们过了约旦，这个过了红海以后，你们就可以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没有啊。神在西乃山下跟百姓立约，神对他们说，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能够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如果你们不守约，你们毁约，你们背约，你们不遵守我的律法，不听从我的话，地把你们吐出去，你们不能够做我的子民。所以地把他们吐出去了70年。当他们回来，好景不长，圣殿才刚盖好没多久，百姓虽然不拜偶像，但是他们对神已经没有心了，已经远离了。这一班人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一班百姓呢，他们已经远离神了，也不再遵守神的约了。这个时候神就预言要打发以利亚来，要使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因为心已经偏离了嘛。 所以以利亚来做什么呢？使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呢、啊，然后叫儿女的心呢转从义人的道路，叫那些悖逆的要转从义人的道路，要为神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刚才说过，弟兄姊妹，神应许亚伯拉罕哪三样啊？国度就是百姓，对不对？百姓还有呢？君王还有呢？土地。难怪主耶稣来传天国的福音嘛，他要我们努力进天国，做什么呢？做国度里的百姓。主耶稣来做什么？耶稣的名字意思是什么？因他要将自己的信徒，因为他要将自己的教友，都不是，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是不是百姓？耶稣要得着什么？弟兄姊妹，得着教友吗？不是，他要得着什么？百姓嘛。君王来没有百姓不是笑话吗？弟兄姊妹，你可以回家做王，但是你没百姓，哎，你就告诉人家你是王，你太太都不见得听你的，当王呢。耶稣来是做王，他做犹太人王，谁听他？没有百姓做什么王啊？弟兄姊妹，今天缺的是什么？君王吗？君王已经预备好了，有没有百姓？你知道耶稣来到地上没有百姓的，他要做什么事？他要建立国度，他要建立国度，他首先要得着百姓。他百姓从哪里来？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一般人，他要使这一般人成为他国度里的百姓。啊，犹太人一听到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洗，就跑来了。撒都该人、这个法利赛人都来了。施洗约翰一看，啊，你们来承认自己的罪也来施洗啊！施洗约翰就警告他们：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兰为你们的祖宗，没有用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这是亚伯兰的子孙就可以进到国度里，不，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啊，因为你们没有预备好，你们自己还没有预备好成为国度里的百姓呢。像你们这样的人啊，你以为来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到水里面这么施洗一下啊，你是亚伯兰的子孙，天经地义的，你就可以进到国度里做百姓，没有这回事。你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自己心里说有亚伯兰为你们的祖宗，你们还没有预备好。那个预备好就是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如果不结出果子来，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把它砍下来，扔在火里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犹太人以为只要弥赛亚来了，我们就可以进到国度里，他们外邦人都是猪都是狗，我们是神的子民，没有这回事。如果地上有一般犹太人就是属神的，神国度里的百姓，耶稣就别那么麻烦了。你百姓不是都有了吗？耶稣有没有百姓？弟兄姊妹，没有百姓。他来要什么？他来要为自己得着一般百姓。所以施洗约翰来要行在主的面前，他要做什么事？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那般百姓不合用啊，神不能用啊，明白吗？弟兄姊妹，施洗约翰走在行在主的面前，要为他预备什么？合用的百姓。我们知道，当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以后，到了西乃山下，神把律法给他们，告诉他们啊、不可以吃猪肉啊、分蹄不倒嚼的你们不能吃，那是不洁净的，这些事不能做。他们没有跟神说，神啊，猪肉为什么不能吃啊？吃了又不会死，吃了又没有罪，这是又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罪，为什么猪肉不能吃啊？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吃？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啊？哪一天不都一样？那一定要守安息日吗？要不要守？神把律法给他们，把诫命给他们，当他们照着遵守的时候，他们在生活习惯各方面为人处事都改变了。人一看，哦，这一般人不再是埃及人了，这一般是属神的子民。你看看他们的生活习惯说话都不一样，你我今天到纽约街头，你我就能够分辨出来谁是犹太人，看看他的穿着就知道了。什么是属神的子民？哦，一定有一个特点你是能够分辨看得出来的。那么今天 主耶稣来到地上，要得着什么呢？弟兄姊妹啊，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得着什么？百姓。要建立国度就要有百姓，没有百姓国度建立 不起来。为什么基督还没有回来建立他的国度呢？因为百姓没有预备好，明白这意思吗？耶稣为什么没有回来？因为童女没有预备好，我们还没有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啊，弟兄姊妹啊。怎么预备呢？人看我们还是像埃及人，跟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讲话各方面都一样。属神的百姓有特点呢，那我们怎么样成为合用的百姓呢？我要请问一下弟兄姊妹啊，在埃及里面有道德非常高尚的、非常温柔谦和的这样的人，可不可以做神的百姓？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做神国的百姓？那巴比伦人也是有非常温柔的、非常有道德学问的这一班人，可不可以做属神的子民？可不可以？也不行。那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呢？在西乃山下听从神的话、遵守他的约的那一班蒙救赎出来的人，当他们这样听从神的话、遵守他的约才可以，对不对，弟兄姊妹？是不是？当他们这样去遵守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生活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借着这样的遵守律法和诫命，把自己预备好成为神合用的百姓，对不对？在马拉基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一班人，他们就是因为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和神的诫命，所以神需要借着先知马拉基书，借着马拉基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他要打发以利亚来，叫以利亚来做什么呢？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吗？就是因为他们不遵守吗？没有把自己预备好吗？耶稣来也是因为百姓没有预备好吗？那他怎么来做犹太人的王呢？所以他要救自己的百姓，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才能够建立国度。今天你知道耶稣在做什么吗？为什么还不回来呢？因为他吩咐门徒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毕业了吗？不，才过红海。还有一件更重要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当这一班人都听从神的话，像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听从摩西的律法，照着律法来生活，这一班人就被预备好成为百姓，就可以进到迦南了。你我今天呢，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谓的圣洁，是我们和地上列国的百姓都不一样。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道德好，而我们温柔，我们在外面改了，就不是的，而是你我有没有遵守神的话，有没有遵守耶稣基督的吩咐，有没有遵守马太五六七章，我们有没有照主的话去生活。如果今天我们不是一般照主所吩咐的去生活的人，我们没有照着主的教训在这个地上生活，你我都不是他的百姓。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犯罪，我的道德很好，我也很温柔哦，那巴比伦人也有一些道德很好的，他们可以吗？不行。弟兄姊妹，你我要成为合乎主用的百姓，我们就需要照着主所吩咐我们的，听他的话，遵守他的约，照样去行，叫我们在生命和生活当中真实的被改变，被预备成为合用的百姓。我们的所谓的成为圣洁，其实应当说是圣别，和地上列国的百姓都有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从这中国来到美国，我们不是要做美国人，我们也不是叫我们的孩子来学做美国人，我们都要来做神国的百姓啊。我们巴不得像这个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跑来求耶稣说，当你得国的时候，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他们都要进到你的国度做百姓，不仅做百姓，还要与你一同做王。但愿我们里面都有这个样子的看见和祷告， 我们不是把儿女带到美国来做美国人呐、啊，我们是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做神国的百姓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没有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是要得着一般百姓，那你我今天来做什么？要把自己预备好，与这世界的百姓有别，不仅成为圣别，而且要合乎主用。主一直在寻找，犹太人没有预备好，犹太人他迷糊，心里迷糊，不知道神的作为。你我迷不迷糊呢？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来建立国度，他也告诉我们要努力进国度啊。你我呢？你我今天要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是的，在人是不能的，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遵行，但是主说在他凡事都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不要觉得这个标准这么高，好像我们都达不到。如果主愿意，下一次我们再来讲怎么样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百姓。你我如果没有把自己预备好成为国度里的百姓，将来就在国度外面哀哭切齿。求主帮助我们。主若愿意，我们下一次来分享怎么样子把自己预备好成为圣别合用的百姓。好吧，我们低头有些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叫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信我们就能够一同来做你的儿女，我们就与亚伯拉罕这些后裔们，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并且同盟应许。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恩典和祝福赏赐给我们，也谢谢你，你将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你儿子的里面，你并且将你的儿子赐给了我们，叫我们得着了他就得着了一切。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有应许的祝福，主啊，你也叫我们能够进到你应许的国度里面，一同来做百姓。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你的国度早早的降临。我们更求你叫我们这些人能够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再来，好叫当基督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都在基督的国度里一同有份，一同坐席。主啊，我们就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但愿在这新的一年，你带领我们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好叫我们一同努力的向着天国奔跑。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一切荣耀颂赞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